殿下李亨
恨透了杨玉环和杨国柱。李亨经常想，这老杨家一家子王八蛋，你们把持朝纲啊，我爹对你们太信宠了，这早晚我爹死了，我当皇上，你们也不能听我的，到时候你们老杨家一聚会说把我拿掉，我就得退位，这可不行，趁着我没登基以前，我得把你们干掉。这太子睡不着觉，天天琢磨这事儿。另外他也看到安禄山也是个危险的人物，因为他经常在下面接触，风闻安禄山要造反，他是坚信不疑，他又恨他爹太糊涂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这么偏爱安禄山呢？迟早你要吃大亏呀。可李亨又一想，一旦安禄山造反，把皇上的位置给夺去，我怎么办呢？为此他比老皇上还忧心，无奈孤掌难鸣，无能为力。所以李亨是经常苦恼。他有个好朋友叫李泌，这李泌信道教，哎，这人可不简单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呀，读的书太多了，对事情颇有见地。他跟太子李亨处的不错，李亨有什么事都向他请教。现在这个李泌住到终南山，名为道士，不问世事，实则对天下大事他是非常关心。有时候太子李亨借着行为采猎为名，就到终南山去见这李泌，两个人关上门没事探讨天下大事。每一次来李亨都哭，家里那点丑事他全盘都端出来，让李泌给他出主意。这李泌就好像诸葛亮似的，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。他给李亨是这么出的主意，殿下，你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你要记住，能忍自安，千方百计别惹你爹生气，确保东宫的位置。另外对待安禄山、杨国忠你不能得罪，特别是对杨氏一门，你要忍辱负重，你要把他们得罪了，你算捅了马蜂窝了，你的小命都保不住。我替你这样策划，来个一箭双雕啊。先生，什么叫一箭双雕？殿下，你太孤单了，你手中一点权力都没有，你首先要借助杨国忠的势力先干掉安禄山，等你当了皇上之后再想办法干掉杨国忠，你的大位才能巩固。李亨一听啊，这主意太高了，就这样在终南山回到长安，主动的联系杨国忠。杨国忠一看太子找上门来，真是喜出望外啊。原来他对太子李亨恨之入骨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 以后看这太子对自己也挺尊重，经常来串门，有什么好吃的派人送来，有什么好东西两个人分着用。杨国忠心说，这可真是好事，迟早老皇帝死了，新君登基，他就是皇帝陛下，我还得倚靠着他们。因此他对李亨也非常亲热，他全不知李亨这乃是一条计策。杨国忠又找李亨来了，谈到安禄山进京的事，他跟李亨说，殿下，关键时刻你不要等闲视之啊，你先见见皇上，给他奏上一文，我在外围再使点劲，让安禄山有来无回，不把他铲除了，对咱们大唐的江山危害太大。李亨点头，因为这个主意跟一箭双雕并不矛盾。李亨告诉杨国忠，你先回去听信儿，我现在就进宫。杨国忠一看，我这四个步骤正在逐步实施，他心里感到无限的宽慰。单下他不说，单表殿下李亨仗仗胆子进皇宫大内来见他爹。这老皇上唐玄宗正跟杨贵妃在鸳鸯楼喝茶呢，一边喝着，唐玄宗一边说，嗨，可笑杨爱卿。他说这杨爱卿就指杨国忠说的，错误地判断了人呐。他非说安禄山要造反，说安禄山不敢进京，结果怎么样？安禄山已经来了。我看我那杨爱卿还有何说呀？通过这件事足以证明我那杨爱卿疑心特重啊。他这是跟杨贵妃说，不管怎么讲，杨贵妃得维护杨国忠啊，那是当朝的宰相，外围的靠山，杨国忠一倒对自己没好处。所以杨贵妃一笑，陛下圣明，但是呢，宰相大人也是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，也没有坏心。当然当然，我那杨爱卿赤胆忠心，朕从来不怀疑，我是就事论事，没提旁的。这阵儿内监走进来了，请奏陛下，太子求见。就这一句话，唐玄宗像吃了蝇子了似的，脸上的笑意刷没了。这爷俩就处到这种紧张地步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李亨不准进入皇宫大殿。你看安禄山随便，殿下不行。唐玄宗一想，他见我干什么？没有我的选召，他为什么提出这种要求？莫非有什么急事儿？今儿个唐玄宗还真破例了， 传朕的口旨，叫他到此前来避见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太子李亨来了，抬头一看，杨贵妃陪着他爹正在这喝茶呢。李亨自己告诫自己，谨慎谨慎，毕恭毕敬，一定要忍，不能忍还得忍。因此他一了了就跪下了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爬到龙书案前面磕响头。儿臣李亨参见父皇万岁万万岁。平身免礼，谢父皇。李亨站起来，又恭恭敬敬的跪倒在杨玉环面前。儿参见母后千岁千千岁。实质上这李亨啊，比杨玉环岁数都大，这是个小妈，你不叫甜了，他爹生气呀。实质上杨玉环还第一次看见太子对自己如此敬重，也觉得很高兴，赶紧欠身离座。太子平身谢母后。李亨垂手低着头在旁边一站。唐玄宗这才问，儿啊，有什么事情前来见朕？回爹爹，儿昨夜晚间偶得一兆，我觉着很不吉祥，特向皇父禀明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昨天晚上做个噩梦，这个梦啊不吉祥，他打算把这梦跟他爹说说。这个古人非常迷信，连唐玄宗都深信不疑呀。因此他问李亨，我儿做的何梦如实遭来？
是。
爹爹，昨夜晚间儿做这梦太奇怪了，我发现东北方向着了大火，而呼唤人救火，但是别人是光看着不去救，而只好赤身裸体前去扑打火势，结果我满身全都引着了，简直是刀扎肺腑，痛苦难言。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在我身后狂笑，而大吃一惊，回头观看，正是平卢节度使东平郡王安禄山。为此而非常气恼，我心里说，你见火不救，还在后面讥笑于我，这是何意？结果我从梦中惊醒，可把我吓坏了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我醒来之后赶紧找人圆梦，圆梦的人说，这乃是不祥之兆，乃老天示警，告诫我东北方向的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有不臣之心，早晚他得点起把大火，把咱们唐朝的江山给烧了，为此而不敢隐匿，特奏明圣上，望陛下 早采取措施才是。不用说，这个李亨编的，也难怪他挖空心思编了这么个神话故事，他不敢说是真的，愣说是做梦。他抓住他爹迷信的心理，才说出这番话来。这唐玄宗啊，要往日要听着这事儿寻根问底，他非常相信，唯独里面提到安禄山的名字，他就不信了。就见唐玄宗这脸沉得更厉害，李亨信口胡言，梦乃心头想也，无非是胡思乱想而已，岂能听那圆梦之人胡说八道？一定是你平日听了别人的谗言，睡觉睡不安稳，故此才作此梦。不要相信这些胡言乱语，下殿去吧。李亨一看，这头一招没好使啊，可见我爹对安禄山太信任了。我既然说这话，就说到底。李亨仗仗胆子，挺挺腰板，爹爹，儿臣还有下情回禀。讲，爹。这安禄山有不臣之心，非是一日了，远在7年前儿就得知了。那么一个人说是假，两个人说是谣言，为什么都这么说呢？边疆大将郭子仪、李光弼、高仙芝、哥舒翰纷纷剧本上奏，列举大量事实，说安禄山有不臣之心，难道这些人都陷害他不成吗？而又做了这么个梦，前后连在一起，安禄山确实不是个好东西。而的意思，这一次安禄山进京，爹就应当削掉他的兵权，逼捕问罪才是。我这句话激怒了唐玄宗，这老皇上把手中雕花细瓷的玉碗摔了个粉碎，啪，把杨玉环吓得一蹦，宫娥才女脸都变上了。就见唐玄宗须眉结扎，用手指着李亨：“你太糊涂了！李亨，那安禄山怎么得罪你了？哎？”你为什么这么记恨他？别人告他我不恼，唯独是你，因为你是我儿，早晚我死后由你来继承大唐的江山社稷，像你如此糊涂听信谗言，你怎么能当得了一国之君呢？我立你为东宫什么意思？我认为你能理解当前的事物，能会用人，没想到你真叫我大失所望。算了，回宫读书去吧。
哎，这李亨啊，今儿个还来了劲儿。要往日他爹一说这话，他蔫溜溜早退走了。今儿个他不甘示弱，扑通的跪下了，往上磕头，爹爹圣明，儿还有下行回禀。您说儿糊涂，不会用人，儿完全相信，我心服口服。但是爹爹，即使我说错了，那么宰相杨国忠也说错了吗？哎，这李亨挺有两下子，马上他把杨国忠这张王牌亮出来了，心说杨国忠是你的宠臣，我看你说什么。另外杨贵妃在这儿，我捧你哥哥，你对我一定得感谢，这也叫一箭双雕。李亨别看在这磕头，也在运用权术。唐玄宗稍微一愣，这嗨，李亨啊，你忘了古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别看我杨爱卿非常聪明，唯独在这件事上他判断错了。他还说呢，安禄山有反叛之心，不敢进京，结果怎么样，人家来了。这就足以证明我那杨爱卿判断失误呀。李亨一听这招也不好使啊，我还得奏稳。李亨往上叩头，爹爹，儿还有话要说。那安禄山久怀不臣之心，蔑视东宫，爹爹百年之后由我继承大统，如果我录用此人，恐怕江山社稷难保，此人极难驾驭，而不能不担心。